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借着马可福音第14章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被弃被害，从中体会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章圣经经文其中的53节到65节，耶稣被公会审问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65节。马可福音第14章53到65节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这健忘的话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65节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53节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这时候这些人把耶稣带到了大祭司那里，不单单有他们，其实有更多的人，就是祭司长们、长老们、文士们，他们聚集在一起。54节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他是跟着耶稣，不是紧紧地跟着，是远远地跟着，一直跟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。院子是指周围建有房子的露天的院落。而彼得呢，是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差役就是大祭司的佣人们，也可能包括了维持圣殿秩序的警卫们。彼得和他们一同烤火。55节，祭司长和全公会 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。所以祭司长和全公会，就是犹太人的议会，也就是当时最高的统治机关，而大祭司呢是公会的主席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公会是由祭司长、长老和文士所组成的71个人的议会，而需要有23位才能够构成有效的法定人数。这些人想要找到耶稣的种种把柄，目的是为了要治死他，但是他们怎么找都找不着。56节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在犹太司法程序当中呢，证人是要负责控诉的，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是不能定案的，需要有两三个证人作证，而且是彼此作证的内容是吻合的，才能够让人定罪。但是他们的见证却是各不相合，他们用尽一切的虚谎做假见证，依然不能够定主的罪。主这羔羊实在是没有瑕疵，没有任何被玷污的，所以他们无法做假见证来告他，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57节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。58节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我们要了解，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最最神圣的宗教实体，象征着整个服事跟生活的中心。任何对圣殿不敬的话，虽然没有直接毁谤神的圣名，但是呢，在当时也构成了亵渎罪。所以这节经文当中，他们的控告是故意的扭曲主耶稣的话。59节，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他们就连这么说也是各不相合的。60节，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在公会面前并没有为他自己表白，这正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7节，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呢，是没有任何声音的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，所以耶稣并没有回答。61节，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所以当耶稣没有去回应，没有去回答的时候呢，大祭司又问他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那当称颂者是称呼神的一个方式，用意是在于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字，免得犯了妄称神的名的罪。基督是希腊文，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，所以大祭司是这么的问他。这时候耶稣回答了，62节，耶稣说，我是，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必看见人子，人子是主道成肉身的地位与身份。大祭司问他是神的儿子不是，主却回答说，人子如何如何，因为他是在人性里受苦，并且也是站在人的身份地位上得胜，死而复活升天，并要再来。人诬告耶稣任何事，他都一言不答，唯独被问到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不能不有所表白，因为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着做见证。我们对别的事可能可以抱持着宽容迁就的态度，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见证上千万不可让步，反而应当是毫不妥协，刚强壮胆。我们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。 63节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撕开衣服原本是犹太人在哀痛或悲愤时候的一种表示，为大祭司连死了家人也不可撕开衣服，仅在听到健忘的话的时候可算例外。64节，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。健忘的话就是毁谤亵渎神的话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就是你们要如何宣判呢？他们呢都定他该死的罪。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下，其实呢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，所以公会宣判耶稣该死并非是真正法律上的判决。我们要注意哦，大祭司这些人定主耶稣的罪，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而是因为他见证他是神的儿子。他们根本不想去证明他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，只不过是要找一个定罪的借口罢了。65节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掌打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通常用来表示厌弃、厌恶跟定罪。他们也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说打你的是谁吧。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充分的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卑鄙、无理、邪恶的本性，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甘受如此的羞辱。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但愿藉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再次深刻的体会上帝的爱，体会上帝慈爱又伟大又恩典的救赎之恩。祝福您拥有平安，拥有喜乐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祝我可以